所以这是我回来以后第一个主日，那听到这个歌都是感觉非常啊，都是我很喜欢的这首歌。最后面那个诗班唱的这个啊，很有感触。圣灵之歌，圣灵所有的工作做到一个什么，要使我们怎么样，使你成为完全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完全这个是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在上帝的眼光看。上帝眼光说，你不会失落哦，弟兄姊妹，圣灵使你不会失落。另外一个字眼呢，使你完全是使你怎么样，不缺乏，你完全了，你没有遗憾。弟兄姊妹，圣灵帮助我们不会失落，阿们，使我们不会缺乏，感谢主，阿们。这是最大的应许。你想说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怎么样，提醒我们，其实他带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答应我们，他要给我们不失落不缺乏。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儿女说，我永远使你不缺乏不失落，做得到吗？没有一个地上的父母亲做得到。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父亲，缺乏他们一定缺乏，懂意思吗？失落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就只能说上帝啊，他们走当行的路，上帝你看着他们 OK 啊。那么我他们要走他们该走的什么旷野路，我们都只能如此说，是不是？但上帝升天之后赐下圣灵保惠师，让我们在地上很有把握的知道说，是的，我是一位属神的人，圣灵在我身上使我的生命不失落，使我在地上的生命不缺乏。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把握？有这个把握，那么圣灵还要工作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一次我们要谈的这一部分。圣灵是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但有一部分要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愿不愿意？这个题目叫正坛，是不是？正是证明的正，对不对？而且建立一个坛，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祭坛嘛，对不对？这个建了一大堆的坛，特别是在事件这个地方，但这里面一个坛是不献祭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坛献不献祭？不献任何祭。我们把那个刚刚那个经文打开来好不好？或者你们把圣经打开来，今天一定要用圣经，可以吗？把你们的圣经打开来，这里面谈到这个坛呢，是在28节，看到没有？好，28节的后半段啊，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看到没有？有坛，但这个坛是所有圣经里面唯一记载不需要献祭的，它有它的特殊性。好，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有一个谈到是圣经里面唯一独特的一个坛，这个坛是不献祭的，不献祭的。好，了解了哈，啊，这是一个特殊点哈。好，这个故事看上去大家都不太熟悉哈。这个我待会先谈啊，但是我们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式，我们读经的时候、解经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们先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个，约书亚记书卷的目的。约书亚记书卷的目的，我们从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属于历史书，大家知道吗？ 今天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好不好？不管你昨天多晚睡觉，可以吗？啊，不管你多晚睡觉，我也在喝咖啡啊。我可以告诉你，昨天丽丽本来师母应该今天要来的，但是她实在是啊，她这几天她因为她带队到台湾去，她一直在做训练，昨天训练到很晚，然后今天她又上前天又上那个什么要做作业，礼拜四嘛那个亲密之旅啊，今天又要考试，要考什么基督生平。哦，丽丽师母是全职的 professional 啊，可以吗？他是药厂全职的什么呀员工哦，没有他就没有我这样了解哈，没有他 support 我就不可能在中国做事， OK 哈。所以呢他现在在修什么，他在上课，下个学期他要上那个华神的那个什么课程，又是三年半，可以吗？啊，所以今天一定跟着我来，可以吗？师母今天没办法，他喝两杯咖啡，我喝一杯咖啡，我们都喝咖啡到教会里面来服侍，你们清醒好不好？可不可以？对了啊，公平吧？啊，公平哈。今天讲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但是请跟着来哈。好，约书亚记属于历史书，因此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来看的时候呢，当然有列祖时期嘛，是不是？列祖有哪些？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了。以色列人从他的列祖从亚当开始算起吗？不是的，因为他是一个信仰的选民。弟兄姊妹，你我都是信仰的选民，你我生命的开始是从信开始，可以吗？我们的这一生中走的是信仰的路，好不好？好，所以对 犹太人来讲 OK 可以，历史书我从哪里开始想起？列祖，当然也包括亚当啦，是，但是真正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可以吗？好，从那开始。好，那么那个是列祖时期，到了这个所以摩西算不算这个列祖时期呢？摩西算，可以吗？摩西算哈，也就是说从亚伯拉罕进迦南开始列祖时期，好不好？从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开始，包括他的儿子以撒、雅各以及雅各的全家进埃及的70个人， OK， 然后经过400年在埃及的奴隶生活，兴起的摩西赎救他们。好，这是一个段落，这叫列祖时期，从一个人到最后逃难到埃及变70个人，最后大概是200万人，可以吗？好，那么下一个阶段是什么？神智的阶段。什么叫神智的阶段？就是神借着他的律法，谁颁布律法？摩西，可以吗？摩西颁发律法开始的时候开始神智， OK，神智，神用他的律法和先知直接的管制以色列人。再说一次哈，神用律法和先知直接管制以色列人，有没有包括士师？有的啊。那以这样的形式的管理呢，由摩西开始，然后到谁？到约书亚，最后到谁？撒母耳。所以神智的时期有多长？其实不长啊。以色列民族虽然是被神选了，但是直接由神用律法和先知掌管的，事实上摩西、约书亚、撒母耳。撒母耳之后是什么呢？王国时期，是不是轰轰烈烈，终于有王了，是不是王国时期？但至终成为什么？被掳时期啊！这个王不是王国能够长长远远、红红久久，不是更好吗？啊！但是上帝在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带领，就这样允许的 然后被掳，按照被掳的话，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归回事情，旧约历史，可以吗？好，从旧约圣经里面，约书亚记属于历史书，而在历史书里面，它属于神治时期的历史书。弟兄姊妹，你我希望是王国时期呢，还是喜欢被掳时期？你说我喜欢王国时期，对不对？啊，那你说我喜欢王国时期呢，还是神治时期？你说我都不喜欢，我喜欢列祖时期，那真厉害。弟兄姊妹，神治时期短而精悍，短而精悍。里面有提供很多属灵的原则，在圣灵统治的时代，治理的时代，能成为基督徒和教会和世代所学习的，包括政府，包括政府。当一个国家以耶和华为神的时候，这国家必定兴旺。当一个社会以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非常龙神一人。这里的龙神不但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在人身上的彰显，也能看到人被造的那个荣耀。但在人的历史上有没有看见？纵使有，很少很少。所以了解约书亚记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啊，打地杀人，打地杀人，是不是？好像没看见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坛是不献祭的，什么都不祭。啊，好的。那么这一段约书亚记记载的，它的历史性的目的是记载了神怎样应许实现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很重要哦，你感觉它繁而复杂，一点意义都没有，读的时候越读越枯燥。我就是五经读完以后，对不对？一碰到约书亚记我也停了。那摩西五经进入历史书第一个就停了，读不下去。不，不是如此，它有它的历史性的目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历史性的阶段，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段时间神用他的全能保守了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用他的同在扶持我们，赦免我们，接纳我们。这一切都看见我们是被神创造的，这一切都能看见神掌管这一切，就让我们有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从神治神的观念来看我们的人生，你将眼睛会打开的，你将不太一样，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就这样的慢慢建立起来。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不失落不缺乏，所以我们要求神不断的开启我们的眼睛，在重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知古见今，而能够知道上帝是活在历史也是超越历史的那一位。一个基督徒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宏观的眼光去看待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失落不缺乏了。 OK， 好，这是从约书亚记书卷的目的来看。我们第一个问题，什么叫神治？刚刚不讲神治吗？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可以吗？希望我们有时间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哦，产生出来了，到底什么是神治？好，约书亚记让我们看见神治，但我们对神治不清楚。放着，我们从第二个角度去看，约书亚其人其事。约书亚这一个人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个出现是出现什么？探子嘛，是不是？十二个人去看了探，去看了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应许之地。 我在上海有一个海归教会，就叫应许之地。我来回来之前还在那边讲了道，他们名字就叫应许之地。上海是一个神应许之地。我的团队终于让我在上海定居了，不然我每次去哪里都是行李，我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一个大行李啊。那么在上海，我的团队让我定居在那边，意思就是说让我有一个住的地方啊，租了一层楼啊，我就住那边。我第一次看到，哇，在过去四年多，我看到我一个衣橱，我可以放我的衣服了，哇，哈哈哈哈，好爽啊，贝尔爽，哈哈，非常非常的舒服。应许之地，应许之地。那 你像我这里感觉说，哎，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住的地方，对不对？我可以放一些衣服了，对不对？不过东西，老实讲，在过去的四年多走来走去，我掉了很多东西。丽丽有时候问说你带回来，今天早上就问我，哎，那个资生堂的洗面罩你有没有带回来？我说我有啊，我没看见，就是这个麻烦，好不好？当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稳定一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感觉什么呀？非常感恩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你想犹太人多么的感恩，多么的感恩。好，这一个约书亚探了这个应许之地，人说不可去，他说可以去，怎么样？只有怎么样？少数服从什么？多数。好，第二个，约书亚出现的时候，在这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他讲什么？摩西怎么样？走了，结果什么？出现一个什么？强而有力的领导吗？是不是强而有力的领导？约书亚们自认为是强而有力的领导啊？没有，可以吗？好，上一个世纪，大家都上活在都是出生在上一个世纪吧？有没有人出生在这个世纪的？没有吗？OK， 我们都出生在上一个世纪。上个世纪有一个全世界人类历史里面最特殊一个东西，就是全世界一直在发展一个什么国家？你看到没有？国家在人类历史里面，上一个世纪是全世界国家增加最多的一个世纪。每一个新兴的国家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什么？什么领袖？是不是我们称这个领袖叫什么？国父。上个月不是在天安门有孙中山的像了吗？你们知不知道？都不知道啊。啊，这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回到北美以后呢，就讲到的时候，我在讲中国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希望有人跟我好像老乡一样的那种认同感。来到这边开始讲到的时候，怎么样？发现怎么样？我讲中国的东西都没人回应。不知不觉，我好像怎么样？啊，出生在中国，来自中国了。啊，所以你们都不晓得啊，好失望啊！关心一下我们骨肉至亲，好不好？啊，中国是在变化的一个当中哈，都一个国父。中国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孙中山，对不对？印度有谁？甘地。韩国有什么？李承晚。越南有谁？胡志明。OK。新加坡有谁？李光耀。印尼有谁？苏卡诺。泰国有谁？你们都不去泰国玩的。这个中国人哈，白领没有去这个塞班岛或者是泰国玩的话，都好像不能称为白领啊，咱们落伍了，咱们落伍了啊！泰国有谁？这个能答出来的我有赏哦。拉玛五世皇，拉玛五世皇啊，不晓得啊。韩国这个我想在这些东西对不对，都让我们都是怎么样？亚洲哦，看到没有？亚洲哈，在拥有一个国父的光环下，后面继任者好不好当啊？好不好当？不太好当，是不是？啊，这个继任者需要一个强而有力，才能使一个什么新兴的国家进入从一个起创的阶段，进入了一个什么稳定成长的阶段。 所以一个国家出了一个国父不得了了，对不对？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继任者，怎么样？成不了君侯。请问李光耀当了多久？中国从了孙中山之后，对不对？要有没有马上进入那个稳定成长的阶段？有没有？我们中国人真倒霉哦！所有中国人都受着上一个世代亚洲第一个自由国家，但最后怎么样？其实真正的中国人开始稍微享受，也就怎么样过去的什么30年，是不是啊？看你从哪里来了OK， 看你从哪里来。但是怎么样，我今天发出一个微信，是一个CCTV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有很多弟兄和姊妹，特别是制作人 OK， 中央电视台的很多这个主持人也是基督徒 OK 啊，你们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知道啊，神在做很多的事我发了一个 CCTV 的，他63年的梦，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呀？台北101开始一个镜头，这个镜头转到什么呀？上海浦东，我现在就住在浦东，啊，这个我是忙的时候呢，只要这个外面上完课以后呢，我就回到浦东，浦东我就到世纪公园去运动一下，所以你知道罗老这个罗牧师现在开始怎么样？对，开始 settle down 的感觉了。开始了。好，每一个出现一个国父还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领袖，才能使这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选民怎么样进入到一个什么成长的阶段。弟兄姊妹，约书亚奇人奇事，约书亚是上帝拣选让他持续的这个人物。所以你看当时的先知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所做的神迹奇事有没有比以利亚少？有没有？你们要重新读圣经，不是要礼拜天来听到而已，可以吗？好不好？我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讲了，大家都很同意嘛，都阿们嘛。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怎么样？不缺乏，不失落嘛。大家阿们了没有？阿们了嘛，对不对？哪一个没有阿们的让我看一下，我戴上眼镜来看你没有嘛，对不对？这表示说我们是一个很有信心很有盼望的人，因为我所信的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 OK， 生活的实际。好，那么在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把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选了一个这个约书亚，事实上就预表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希腊文就是耶稣 Jesus。 好，所以约书亚这个人在上帝眼光里面重要的人物。好，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呢，那我们总是有问题，我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我们总是有问题的啊。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从约书亚卷书卷的目的，我们看到神智啊，真不知道什么叫神智。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约书亚这一个人，好的，我要问一个问题，一个继任领袖，强而有力的领袖很重要，对不对？是不是得到这样的一个领袖，这一个新兴的民族或新兴的国家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稳定成长的阶段呢？这是第二问题，听到没有啊？是不是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牧者，这个教会绝对兴旺啊？你说有啊，昂多哥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从一个很教会的危机就变成一个教会的转机啊，是不是？难道一定是吗？啊，同样的，以色列民族有了约书亚，是不是就一切进入那个稳定成长的阶段？你们有人说是，不表示，有人摇头，对不对啊？反正这个问题是提出来了，我们待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回答，好不好？好，两个问题。好，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 书卷的东西里面。来，把书打开来，圣经打开来，二十二章。因为你们这个不了解这故事，我先把这故事重新讲一遍哈。流遍加德和马拉西支派，半个支派啊，当打入到约旦河以后，对不对？把所有的异族全部消灭之后，对不对？要分地了嘛，是不是？他进入迦南就是要得地嘛。那这个但是呢，这个流遍加德跟马拉西半个支派呢，他们不想过约旦河西边去，可以吗？好不好？他们想留在约旦河怎么样？东边。 OK， 那么他们呢这个但是他们不会因此就不跟以色列民合在一起，他们还派了武装的部队怎么样去帮助完成以色列征服西岸土地的大业。好，了解了哈。 他虽然不住在约旦河西，但是他全力支持并且付出一切的代价。到一切完成之后，约书亚为他们召开欢送大会，要送他们走啦，你现在要到约旦河东里面去啦，咱们过了约旦河，现在我把你送你回去了。好，欢送大会，分给他们很多的战利品。这个约书亚好不好？领袖，领袖是不是 ？OK， 大家都挤在这边，你这个两个半的支派就留在那个东边，没问题。那所以呢，他们就从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可以吗？就回到了基列地去。哎，过了没多久，哎，河东传来一个消息，他说那里筑了一座坛。哦，筑了一座坛哦，这个坛怎么样？好高大，不但高大，还很麻烦。什么麻烦呢？跟他们建的耶和华的坛一模一样。哎，你这就有点像打对台了，怎么样？是不是打对台一样？是不是 ？OK， 哇，你建了很高大，对不对？比我们还要高大。OK， 这已经有点味道了啊，就心里不是味道嘛，就是味道，就是心里不是味道的那个味道。然后呢，还跟一模一样。哦，这个时候，哎。这个开始他们就是说这个事情麻烦了。 OK， 如果这以色列人就开始讲，他说如果这两个半的支派，对不对，搞叛变，这个离开为自己筑坛去怎么样去拜别的神，照着进入约旦河西流奶与蜜之地，第一场败战是什么战？爱城之战，是不是？这爱城是有亚干哦，是不是？亚干拿了一个东西，对不对？咱们以色列全盘尽输啊！这个耶利哥都弄下来了，爱城怎么拿不下来？大家就想说这个问题，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原则，以色列是连坐的，有一个人犯罪，全体就同样接受这什么呀？罪的惩罚。哎，这个事情大了。进入约旦河，过约旦河到河西，亚干的东西记忆犹新，不能不慎。所以怎么样？开会。开会呢，本来是要打的，是不是？直接打，好不好？给他教训，杀一儆百，好不好？我们经常是这样子啊，怎么样？快人快语，速战速决，此风不可长。哎，感谢神啊，这一批人是心里有神的人。心里有神的人就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寻求，要开一个会，然后怎么样？我们来一个十个支派，怎么样？每一个支派都派人怎么样？跟着首领一起去跟。这个两个支派的首领里面彼此谈一谈，然后就有这一段了，可以吗？误会就解开了。原来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两个支派办的两个半支派，他讲说因为呢我现在离开了约旦河，是不是？我在约旦河西嘛，你是河东嘛，你是河西，如果 人家以后我的后人跟你的后人问说，哎，奇怪，他们怎么不住在应许之地，为什么住在河东？那么他就要跟他讲，就说你看我们现在盖一个是耶和华一样一模一样的坛，这个坛呢证明我们怎么样同出于什么一脉。就好像比如说台湾是不是从中国出来的？是啊，是不是？那你问我们外省人第二代啊，到了中国人家讲你是台湾人，到了台湾人家说你是外省人，只有到了美国人家说你是中国人的认定，你这样懂意思吗？啊，所以我们是什么呀？我们中国人啊。那为什么我们是中国人呢？这叫政坛，黄皮肤嘛，这叫政坛。OK， 证明我是怎么样中国人。OK， 不管你去哪里，就是中国人就是了，就这么简单，可以吗？炎黄子孙，好，那所以呢，他就想说，那以后呢，这个后人问起来说，我们要有一个坛，耶和华一模一样的坛，但我们不献祭，告诉大家说，这里不是献祭的地方，耶和华在河西应许之地设立了一个祭坛，我们是从那个坛过来的。好，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感觉说，嗯，此话甚美，就怎么样？这个同意了。好，在这里面我要谈的东西就是说，这一个坛是特意的，这是两个支派办的讲，他说是特意的，要作为信仰上认同的证据，成为连结的基带，好不好？所以设立政坛好不好？各位醒来一下，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好吗？啊，现在精彩的才开始。 OK， 政坛是一个这个信仰上认同的证据。 OK， 像这些证据在约书亚记里面有很多，都石头嘛。这个萧敬文不是从土耳其回来吗？是不是土耳其往南边，土耳其一直到耶路撒冷，然后这边对什么最多？石头最多啊！啊，我们不能讲土耳其那边了哈，至少以弗所我看到照片都是石头啊，石头多。OK 啊，所以怎么样？犹太人就用什么石头，可以吗？他过了约旦河要不要用石头？有用石头做立碑吗？对，亚干犯罪的时候有没有石头？有，亚干的是被石头打死，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石头就堆在他的什么？尸体上，然后进来就做一个高山，直到今日啊！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呀？石头是很重要的，他们一个标志，就是我要建立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信仰上认同的证据，成为我们十二支派连结的什么基带，好不好？好不好？很好。请问，又有问题啊？作为宗教上认同的证据，信仰上认同的证据，成为连结的基带，我们知道它是好的，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有没有更好的？像什么是更好的？你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叫人使人叫人什么呀学好这个这个脑筋时差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好的时差真的存在，对不起啊。然后呢就讲了这些圣经都好的，所以约书亚记载都是好的，有没有更好的？没有了，就这最好了。对不起，读经不可以这样读啊！啊，上帝记载一件事情是要我们判断的，弟兄姊妹，判断的，不要做属灵的盲从者，可以吗？有没有更好的？有啊，建立圣殿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有。耶稣说他拆毁圣殿嘛，那你拆毁圣殿，连石头也拆掉了，是不是？有没有更好的？有。读圣经的时候，上帝一直在告诉我们，神也的信息是生命的信息。在人类的启示当中，圣经是渐进式的启示。在基督徒下面很重要这句话， 在基督徒生命成长，圣经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渐进的。这句话太重要了，弟兄姊妹，我十几岁信主，对不对？我30岁读圣经，跟40岁读圣经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跟10几岁读圣经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我50岁像读圣经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我再过几年就60岁，60岁再读圣经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圣经是活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里面解释，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你说我圣经读过好几遍了，你读不读？你还要不要读？还要读。以前你说我以前一年读遍一遍圣经，现在还要不要一年读一遍圣经？还是要，懂我意思吗？了解哈，不然你的信仰就是初级的，好不好？啊，你继续不断的读。好，那我们有一个问题了。这样子，第一个，这样子设立这样子一个坛，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它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约书亚记4章8节谈到了过约旦河，祭司的脚一踏上去，是不是水就怎么样？不是分开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过约旦河，不是过那个什么红海啊。过红海是分开，对不对？过约旦河是什么？断流变干了。哎，你看啊，哎，大家不太读圣经啊，可以吗？啊，什么过河都是分开，没有那么好，可以吗？上帝不这个要我们什么明察秋毫，好不好？所以就变干了。那干了以后怎么样？你过去。不，萧敬伟，你过去，你先过去。吕先阳，你过去。结果是怎么样？圣经记载是怎么样？谁先过去？祭司先过去，然后后面是谁过去？摩西吗？啊，不是啊，约书亚吗？没有，众民哎，大家一什么呀？一起走。就是这样，你要注意哈。圣经里面写东西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说你这个河要多宽？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站在约旦河岸的有多少人，大概那个干就有多干。你可以知，我相信上帝是这样做事嘛，不然怎么样？大家好像那样陆陆续续一个人一个这样走，200万人要过约旦河啊，壮观不壮观？搞不好不止200万人啊，这我们那么会生，对不对？说不定600万人啊，除红海200万人，对不对？过约旦河可能600万人啊，依照中国生产的速度来讲，我们是很会生的啊，可能要这样一坐一过那个约旦河，壮观的很了。我相信是几里路了，宽了，可以吗？这样子一起，众民一起怎么样过去？所以就立了个石头，所以以后我们不可以忘记啊，咱们还发生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建立一个政坛，神喜不喜悦？哎，当然喜悦了。那另外一个亚干，你要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做一个记载，表示以后怎么样？我们要全然圣洁嘛，所有的人都必须全然圣洁嘛。那第一个呢？那个约旦河的那个过约旦河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凭着信心行动，众民一起上，咱们一起上，别谁先上了，可以吗？啊，一起上，好。那爱城，哎，第二次亚干事件之后，再打一次爱城，结果爱城怎么样？杀的什么寸草不留啊，对不对？然后整个爱城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高坟，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荒场。那么这是表示什么？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听命耶和华。那现在把政坛合法化，政坛是不是合法化了？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没有不好。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政坛，没有发挥它的功能，使人更亲近神，反而成了一个文化上和形式上的认同，这是一个悲剧。我再说一次，但是这个政坛在后面的历史我们看出来，它有没有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他是这个有难第一个逃的地方。那边的这个支派后面有很多的记载，是最摇摆的记载。所以这政坛利益好，但却怎么样，成为一个文化上、娱乐上、形式上的一个什么坛。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段23章，从上下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来把约书亚记23章第十节第十二节好了，12节一直读到14节好吗？来，请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好厉害哦。再看下去，15节到16节，来一起来念。来，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他们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到底流奶与蜜之地是生命之地还是死亡之地？哎，你们告诉我啊，黑纸白字啊，白纸黑字，对不起，白纸黑字，到底应许之地进了，那我还不如留在河东了哈，两个半的支派比较蛮聪明啊，比较远见，对不对？我到了河西，结果是怎么样？是死亡之地，是不是？应许死亡之地吗？哎，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东西，可以吗？啊，这就是说，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书卷的价值我们来看，然后我们从这个奇人奇事来看，我们来再看看它上下文是什么东西。原来这个重要的答案是在23节里面的第10节，23章的第10节，第11节哈，其实是11节前面，来我来念哈，第10节第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了解了吗，弟兄姊妹？上帝喜欢的不是坛，在基列地、世界这些地方都有很多耶和华的祭坛，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献祭，雅各也在那里筑坛献祭，约书亚也在那里面筑坛献祭，而且约瑟和约书亚还在那里埋骨。这些都不能阻止以色列后代在同一个地方事件建立大巴别塔、巴黎庙。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有23章的这一段话，真的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一切都美好了吗？从此公主与王子过着快乐的生活的城堡生活吗？不是，不是，有更好的。这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不再献祭，神要的是给我们一个圣灵，当我们被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靠着圣灵之歌使我们成为完全。 一个不失落的人，一个不缺乏的人。弟兄姊妹，这是这一段的经训，所以他提出一个挑战。23章11节，一起来念：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把它你们改成我们来，好不好？来，我们要分外谨慎耶和华我们的神。再来一次，我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政坛的真实意义。心中有神，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这一位神？还是把这位神当成是一个 entertainment 娱乐性的东西？我今天来到教会就是为了娱乐吗？我就是要满足我心灵的饥渴吗？就是要听讲员们讲一些让我激励的话吗？讲员要讲的东西当然是激励你，但更重要是提醒你，心中是否有神？心中有神是这一段里面重要的得胜的关键。如果你心中有神，你就不会妄自菲薄；如果心中有神，你就不会随意妄为；如果心中有神，你就不敢随意动怒；如果心中有神，你就邀请人一同来心中有神。如果我们心中有神，这一场内乱就有智慧的分开了。如果我们心中有神，那么约书亚再烂，他也是上帝给我们设立的守望者。如果心中有神，弟兄姊妹再怎么软弱，我们都能够彼此接纳。如果心中有神，我们讲话会很谦卑的。如果心中有神，我们心中的盼望是柔和谦卑。若心中有神，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懂得自我反省，活在神的面前。如果心中有神，就爱他的话，就遵行他的话。政坛是外在的东西，不能改变一个人。圣经，他如果心中无神的人，圣经它充其量只是一个道德标准，一个提醒，但心中有神，这一切都成为生命的实际。愿神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丰富的人，是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今天我走一个我很久没走的路，我走一路走过来，我又看到春天是马儿出来的时刻。你们家有没有附近有马场？很多年前有一次主日，我也是来讲道的时候，我说我碰到一群马，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春天的时候，我们那附近的马场就开始有人开始骑马了。在我慢慢要走，因为马在好几匹这样走着，老的马走在最前面，年轻的马眼睛得盖起来，这样看过吗？你看马，年轻的马为什么这样盖起来？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不要东张西望。弟兄姊妹，你是老马呢，还是嫩马？嫩马不但被戴耳罩，还一直放噗，没有训练过的，随意而为，没有目标，没有深度的思考， 他的生活能精彩吗？他的生命能精彩充实吗？他能成为自己的祝福吗？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他能成为教会的祝福吗？愿这个政坛从外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内住，使我们成为完全，不再失落，不再缺乏。愿神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低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3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但圣灵却是如此的温柔，把文士们或者是以斯拉们，把这些或者是约书亚的门徒们或约书亚一部分的人留下了这些宝贝的记载，而这些记载都是生命的记载，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处，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带领这以色列民从旷野走到流奶与蜜之地，又在流奶与蜜之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被带到这个美地，若我们不懂得谨慎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你要把我们在地上，在就这个美地上除灭，这个除灭是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用刀给把我们杀死，就是我们这原生就好像倒闭在旷野一样，跟倒闭在牛奶与蜜之地是没有差别的，一个倒闭在旷野它是被神除灭的，一个倒闭在这个葬在这个约旦河西边也是一样，一样的人生，一样的倒闭。所以主让我们谨慎的，分外谨慎的来爱你，愿我们之间的爱情日久弥新，也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着每一天的亲近你，心中深深知道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都不是。主怜悯我们又苦又短的日子，在地上漂流的时候，不管是在旷野地或是在流奶与蜜之地，都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看见，让我们分外谨慎爱我们的神。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